回应。我想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很严苛的恨，真的照我们弟兄说的，我们要小心的要来解释，也要正确的要来解明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了这样的一种很让人家去接受或明白。我想最主要的是，就像我们弟兄说的，耶稣此行是要赴京。如果我们从第九章开始，耶稣已经不断的对于众人和跟从他的这些门徒，已经不断的重复的已经在讲到对家人的问题。第八章他就个人他在他的家人来到他面前要找他的时候，八章的二十一节耶稣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面来找他，耶稣却回答这种话。事实上这个也会让我们感觉到纳闷嘛，因为以前也有人就会质疑耶稣怎么否认他自己的家人。知道耶稣不是否认他自己家人，他只是讲了一个原则，谁才是他真正的家人。也就是说，对神的话有真正的听而且去行的人，所以耶稣他是以神的话他作为一个界定，你是不是神的家人，你是不是自己家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家人，谁不爱自己家人呢？自己家人是孩儿，是我们生的我们养的，我们花尽一切力量就是要把他养大，谁不爱自己家人呢？这个不必要再讲了。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有局限于他自己的家人，都有局限于他自己的爱和对象，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因为只爱他自己的亲人亲友，他宴客也是只仅依他自己的家人亲人。耶稣不是反对他们说你们今天爱自己家人不对，而是如果当别人的家人，别人有那种需要，你也知道了，你也看到了，那你为什么只顾你自己的家人？这点导致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误解主耶稣的话。神的话、神的国、神的家就是教会。如果今天教会只是说每一个人的家他都顾好，那为什么教会要聚会呢？教会要聚会除了敬拜神之外，他就是要能够在聚会当中对其他的别的家人，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在聚会当中互相劝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让我们的每一个属于神家的别家的人，他们都可以得到劝勉、帮助、鼓励，免得他们因为没有得到帮助、没有得到带导，结果他们失去了联络、失去了帮助，要不成为一家一体的人，那我们得救了，那我们别家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在外面流浪，那你只顾着你自己的好，那不看到别人的这种流浪悲惨、家庭的破裂的。我想主耶稣他应该是在这一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出来他的家庭，他要离家背井的远到这一个京城去，他就是为了别人，他要来救别人。但是你知道要救别人就一定会遭遇到你自己的亲人的阻挡。我们在讲说法利赛人就好，法利赛人他们和门徒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只爱他们的以色列国，他们对以外邦的这一些非我族类的人他们是排斥的。法利赛人是排斥非我族类的人，门徒也是以非我族类的也排斥。 那不要说以后他们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也是排斥外邦的。所以在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断的会重复一点呢，就是本来天国的这一个宴席他本来是要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本来是同祖同家的人，他们本身就只顾他们自己的地啦牛啦这些财产，甚至他自己的妻子就自己的家人。那神叫他们说你们来吧，他们拒绝，难道我买地我买牛和我娶妻这样不好吗？律法也说这个是可以，因为这样的不必赴战场的，你害怕你不要去赴战场。但是为什么新约耶稣反而好像是违背了律法说的这些原则呢？是他事实上他是要告诉我们这种对神的这个律法要有一个体会，你若没有一种爱，你只顾爱你自己的田地牛和你的家人，而没有更大的这种爱来为更需要人更需要你帮助的，他讲的是这样的含义。如果今天在这个时候耶稣是要赴京，那你今天你又去娶了孩娶了妻子，那事实上你当然娶妻子你就要跟妻子有一年的这一个过活，因为你娶了妻子。那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娶妻子？耶稣这个时候是要赴京的，你为什么在这时候去买那头牛呢？作为耶稣的这个门徒，他的含义就在这里，你今天你就是要跟他耶稣基督在同行的，你为什么说到这件事情你就去抉择你就去单言呢？耶稣的意思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要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耶稣这个时候他要讲的是他要赴京，他要赴京，他今天他离家背井了，连他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这个时候你要辞别你的家人，你说你的父母你的父亲你要去把他埋葬，这都一样、啊、同样的在这个紧急的时候你这样去做一个很不合时宜的时候的动作，他最主要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解释圣经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解经，那有时候很难去了解。另外来讲就是耶稣他用这种比喻来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些贫穷人一般那些应该是指我们一般说的外邦人，一般解释是这样子，而且他们来那没有律法本来不入神国的，那今天这些外邦人也能够来进入，他把他原先犹太人应当要好好的来负担起他们应当好好的向外面来传讲神的律法，叫外邦人也一样跟犹太人一样的成为祭司的国度里面的一份子。犹太人有这样的一种使命，而且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来讲，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含带着这个教导人家律法也在行律法，可是为什么他们单单只限于他们自己家里的亲友，而不去顾到那些贫穷残废的瞎眼的？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因为他认为这么今天会贫穷是因为你们自己违背神的律法，或是他们应当的，他们的出身不好，或是他们的父母不好，或怎么样的，反正就有他的原因呢、啊。好比说瞎眼来讲好不好，比如说那时候就在安息日的话就有门徒说哎，这一个人瞎眼，他就问说这个瞎眼是他自己犯罪呢还是他的父亲犯罪呢？门徒会有这样的问题就表明他们有一种对瞎眼残废的这些人认为都是因为有罪，或是他们的父亲有罪连累的他们今天这样的一种瞎眼。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不是的，今天这些瞎眼的这些瘸腿的人是要来在今天的时候要来真的是要来显出神儿子的荣耀了， 只要他们愿意来听神的儿子的话，那耶稣就叫那个瞎子说，你去到希罗亚池里面去洗洗。他这样被差遣去，他顺服了，他一洗了以后，他的眼睛就好了。耶稣的救恩是超过我们一般传统所认定的，今天的这样的一种瞎眼残疾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听到救恩，就是今天有他个人的罪责或是他父亲的一种罪责的连累，但是救恩要告诉我们，就是神给人有一个悔改向善的一个机会，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嘛，对了，我们持守律法的人是义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最自以为好的，但最重要的就是神也给那些外邦人有一种一同献祭，就是一种互愿分享，尤其献祭除了燔祭素祭以外，最要紧是一个平安祭。平安祭就是一个重新来达到一种互合完整一种和谐的一种关系的这种祭物，它可以跟神和好，它可以跟其他的甚至于很多贫穷的这些人也可以一起来分享。那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不是按照律法里面说的这些节期里面的宴席或是献祭里面的这些宴席去分享，只要他是洁净的就可以，他竟然拒绝了跟这些人分享？那我们就知道说，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含带着一种很不好的很糟糕的一种排外，这种排外造成了他们这种教派，他们严守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义才是得绝对的得救的教义。这种严守自己的教义跟外人不分享不交通不来往，就会造成他们所谓的圣礼主义者，或是他们只在字义上面里面来了解。他比如说我今天我教会有圣灵，我会说方言的，那我有圣灵我说谎的，只有会说方言的人他才能够得救，只有会说谎的人他才会被圣灵充满，不会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因为他不会说方言。这很荒谬，说方言是神的恩赐啊，其他的都是神的恩赐，我们的财物我们其他所有都是从神来的，包括方言在内，安息日也是一样，神把安息日赐给我们，我们会去遵守，这是神的恩赐。今天我们会受洗，这也是神的恩赐，神给我们这个悔改能够来归入耶稣基督的机会，神给我们能够所煮的晚餐，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分享的一个机会，就是洗脚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彼此相爱等等的，这一些把它变成礼仪，把它变成字面义的，你只有先守这个那你才能得救，而忘掉了礼仪或圣灵或安息日这最中心的一个议题，一个内化的议题，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有没有爱？而爱是不分人的，不分种族，不分所谓文化，不分阶级的，只要他们这些人愿意来跟你坐，好好的坐下来，好好来遵行，好好的来认罪，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都可以来享受神的一个宴席。新约他给我们开了这一条门，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条门确实太窄了，不是这个门窄，而是今天的那一个犹太教里面的那些领导人，或者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这些教派的领导人，或是我们可以自己，我们自以为我们在我们的家中的里面，我们只爱我们自己家中的这种，只爱自己家中的人，只顾自己家中好的，这都有一种共同的问题，就是排外，他不容许。今天如果我去接纳别人，就会搞乱我自己的家庭， 就会搞乱我今天我在我家庭的里面我已经素来所已经完成的或是已经构造成了一种安定感，就会乱了我今天我所我的生活里面的这个步调。很多人所以不愿意去接纳这些可怜的这些人来到我们的家中，大概考量都是这样子。哎，我现在我的家人就已经不够用了，我怎么可能去帮助到别人？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考量。哎，要自己已经很有闲很有能力已经很过的时候，他才比较有可能，或是偶尔他做了一偶尔做了一点偶尔为之，这个可以，但要叫我这样常常做不可能。这个就是过程，每一个人造成他只在他家中他自己以他自己有的成为他的王国，那是别人的王国，他不管的。我们说自私，事实上确实大家都是自私。有一句话说人不自私这个真的是不可能的。自私不是不好，谁不爱自己家人？因为我们爱人也要先爱自己嘛。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就好像爱我们自己身体，我们可以爱我们自己妻子，我们爱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如果救恩只给你每一个人都只爱他自己的妻子，都只顾他自己的家中的一个步调安全，那么谁来救别人呢？谁来救别人呢？每个教会的里面如果大家都不往外面去来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去救济别人，这个教会就不是活水，圣灵就会在那里停了。所以有人说一个教会如果不往外传福音，不把神给他们的信息往外，而只是固定的聚会这样子，那这样的一种教会教派他老早他就会枯萎，因为他里面的根没有活水供应，他必定枯萎。所以我们说讲到爱，那在这里讲到恨，是因为这些家人他有他自己排外的那种心态，而我们不愿意走这种只有只顾自己家人的这种，那这样的会一定会成为分裂。如果大家都要坚持己见才会分裂，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来不是带着这一个和平，而是带刀剑。那这个问题事实上耶稣已经老早就已经讲过了，实际上里面就已经讲过了嘛。他有一种习，他就是他蛇章，他说他不断的他是切莫要去走这种当作的习，他还没有成就，所以他何等的迫切。当时的人以为说耶稣来就是要叫地上太平，建立一个很和平喜乐的一个以色列国，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就是这样子。但耶稣是戳破他们自己这种幻想，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不是的，从今以后一个家人五个人当中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要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要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儿女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这是为什么讲这样多的相争？因为这一些人以为耶稣来就已经要把那些外邦的这个所谓的希腊的这一些罗马的这些帝国要把它驱逐出境，好像大卫王一样的，把这些辖制他们这些腓力斯人都把他打败，把周围列国这些辖制他们都打败，那么他们已经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一个民族国家，恢复了过去那样以色列的荣耀。每一个人都这样在想，每一所盼望的基督就是这样而已。哎，那这个确实很难呐、在当代的时候是很难呐、那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说逼迫，也是因为无论从家人或是从这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这样。那结果呢，耶稣或是说你要跟从耶稣你一定会受到逼迫，甚至于他就会把他杀害。所以 就当代来讲，耶稣他一个人要这样跟这么大这么长久以来这种以色列人的这一种排外心态要跟他征战，他很孤单的，但是要有人能够跟他同心同行。可事实上他的门徒也是不能够了解耶稣的心意，所以从第九章就是不断的耶稣要告诉他们，明喻或也好，明讲也好，他们是有听不懂，还是有听还是听不懂，甚至于都不敢问。这个倒造成了当耶稣那时候似乎没有人懂他耶稣所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说今天来看路加福音，那似乎那好吧，那耶稣当时候的人没有办法了解他，那日后才明白。那我们说难道日后的这些像雅各那边来的那些混割礼派的人，彼得就看到就怕了，连巴拉巴也怕了，他们就在众人面前装假了，演戏了，他就跟外邦人本来同席一起吃饭的他又跑掉了。这种混割礼派的人在教会当中里面也出现了，那时候保罗他怎么办呢？他这仍然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外邦人当中，他就当面指责彼得，跟他讲到福音不是这样子，因为福音是要给外邦人一样的，只要他们因信悔改，只要他们因着信，他们可以归入耶稣基督，他们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是外人。他就在强调这一点。但是连彼得和巴拉巴他们这些已经是使徒的，他们还是怕这一些当时的所谓的从雅各来的混割礼派的人。所以当时保罗所遭遇到的跟耶稣当时候所遭遇到的，我们可以用这个互相来对照。路加为什么要写路加福音？为什么要写使徒行传？保罗为什么那时候他要再写给加拉太书？那些加拉太的那个人所遭遇到的那种被福音更改，他为什么要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有人像那个撒旦一样的那种假使徒，他要像那个蛇一样来诱惑这个夏娃？那些都是以肉体为准，以血统为准，以自己的一家为主，排外，绝对排外的这种心态来建立起他们教派。耶稣当时说这样子，保罗以后也这样子，那以后的保罗呢的以后的时代呢也是一样的，历史都常常会重复，都一样的。这种以肉体这种以协同为主的排外的这种思潮绝对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都会重复。我们讲最清楚的就是今天所谓的婴儿洗，长老会他们在走婴儿洗，天主教在讲婴儿洗，还有很多许多教派都是婴儿洗的。重洗派的就反对婴儿洗，但重洗派从来就是少数。婴儿洗的问题是出在你就是以协同为主，认为神的恩典可以透过协同，那他可以得到恩典，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另外就是说还有很多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界里面，他们有的那些所谓的传统绑死了他们，他们认为神一定是三位一体神，对于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是出于他，也是借着他，也要归入他了，这样的一位独一的父，他们认为说不是，是一定是三位一体才是神。如果你不这样讲，他就排你，就像当初的怀善人一样，他对神的认识只有说只有一位神，所以这一位神他才能够赦免人。除了神能够赦免人以外，你不可能人能够赦免人。但耶稣就要打破他们说不是，神已经把这样的赦免的这种恩典的是已经赐给人了，人也能够赦免人的罪，那这个跟只有神能够来赦免罪，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也有很多教派他认为说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今天只有很多人他还要说只有神他真的是成为肉身他才能够救你啊，因为只有神才能救人，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所以这位耶稣一定是神。 今天有人就是这样讲啊。你如果说耶稣不是那位独一真神，他虽然也是神，但是他被神称为神的，神的儿子可以被称为神，怎么不可以呢？但他不是原来那位独一真神啊。保罗就认为说，除了一位以外，别的都不是神。他是在强调，因为我们万有的来源只有那一位独一真神，耶和华真神、亚威真神，其他的只是众神，是被神称的，被神赐给他权力的，被给赐给他福气的。但是他不是那原来的那独一真神。但是神把恩典给予这些儿子，给予万有，让这些万有也可以透过他的使者来得到福音的真理。没有使者，福音真理永远就是停在那里。所以中介很重要，中保很重要，神的仆人很重要。今天的神的仆人太少，以至于很多人的罪孽还是没有人去告诉他，没有人被挽回过来。那今天很多人在说，那这些使者他不能够赦免人的罪。是啊，如果这些使者他本身他是不能赦免人的罪的，但是如果神有给他权柄，我的法律这个立法，他们也真的是义人，但是他们这些义人却是排外的。那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他没有父的心，他只是当仆人一样的，不断的在立法上苦干，在严守，哎，而且指这一个，在这个自己家的这种仆人当中里面，他们都认为说我们都是家的。但是对罪人啊，对税吏的这种跟外人勾结的、联合的，他们就排斥，而不容许他能够有悔改归回。归回了，他也不跟他在一起。这个就是大儿子的问题。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小事，这是大事。今天有多少个法利赛人的这样的教派？他们只认定他们的那个教派才是真的，才是唯一的。他们得天独厚的，神给他们得意的启示，只给他们那个教派，唯一得救的、唯一的启示只给他们。他们从不认为说，在这个教派没有兴起之前，那神怎么救人呢？他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他们只想说，今天从现在开始，他们这个就是唯一得救的。那神真的是很可怜了，被这些人挤死了，神的救恩被这些人挤死了。挤在这些几个人的救恩里面，他们跟那个约拿的问题都完全一样。神派约拿去警告那个尼尼微人的罪人，约拿不会去，那个是外人，他怎么可能过可以得救？但是另一面他又强调说，神真的是会疼爱这些外人，所以他恨恨的，他不愿意进城。神就跟他理论，你对这些外人的爱，他跟神是的爱是不一样的。神所看重的是那一个有好多万的那一些不知善恶的那些人，但是人只爱我们自己旁边的能够对他有益的。那一棵罗藤树不过是不是罗藤，是一棵树，当天能够长起来，让它可以遮凉，他就很高兴。到今天他那个枯一天又死掉了，他又很伤心。啊，为了这一个跟他有关系的棵树来高兴，来欢喜。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仅止于我们自己身旁自己的人。你只跟他，你的爱恨情仇只是跟你身旁。这个有那么多那些可怜的那些不知善恶的人，我们不管的。啊，如果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设个比喻说，我们如果将来堕到天国去，如果我们大家所遇到的都是这样的心态的人，到天国去有什么意思？都还是一样的老面孔，都是遇到同样的这样的做法的人，那今天谁还想到天国去啊？这里所说的天国的宴席绝不是这种人，而是要排斥着像法利赛人那种只顾他自己家的，只顾他自己的亲友，而造成了那种排外。所以我们今天就救恩论来讲，神的救恩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哦，他神有很大的爱。但是今天的基督教界跟当初的法利赛人 实际上是犯同样的毛病。法律上我们一般人说他就是很遵守律法的，但是没有爱。今天很多人是遵守他制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律法，实际上他也没有爱的。很多人说不是我们今天很顾人，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去救别人，我们去传福音，但是如果你跟他一探讨他们那个最中心的捆死他们的那种内在的那一种个人的教派的传统，那他才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讲爱了，他都恨，不恨吗？不然你试看看，不然你去试看看，你今天如果跟他讲说我不讲三位一体，我讲耶稣是独一真神的儿子，他不是独一真神，看这些人爱不爱你。你今天跟他讲说我们今天要遵守律法，我们要遵守里面所谓的圣洁的那些律例条款，我们要守这一个神的节期，我们要守神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食物节令条例，他不恨死你才说。他们有爱吗？他们有恨？为什么要这样激动讲？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关键性的问题，他们都会口说爱，但真正批到真正的一个信仰的中心核心的时候，就变成文字怀善。所以为什么真正基督徒那么少？我们不要以为耶稣这一趟就好像只有耶稣在走，我们要了解每个时代只要碰到真正核心的信仰问题，都是打打杀杀，互相仇恨，从不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探讨圣经到底这一段在讲什么，从不好好的来思想到别人他们真的是不是需要我们要付出更多的爱来听他们讲，来跟他们沟通。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弟兄他在讲到为什么献祭的条例是构成为一个补救律法严苛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条款。因为如果没有献祭条款而只有律法，那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耶稣基督就把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祭物来为我们众人来舍了，耶稣也把自己成为那一种美好的馨香的祭物来显明出大家来，让他来看这需要牺牲的多大，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面子什么都不顾，也正是把他的母亲他的这个孤寡母抛掉，他都出来了。如果照律法来讲，你怎么可以不顾自己的寡母呢？耶稣出来了，为什么他要出来？作为神的儿子嘛，他不是只有人的儿子嘛。很多人只限你说我是人的父亲，我是人的母亲，我是人的儿子，但是他也是神的儿子的话，他要负起神儿子的这种本分的时候，啊，不能说我今天也要顾自己做人儿子的本分，那我做神儿子的本分我也不顾啊。当这两个人互相冲突的时候，有的人只有拣选我做人的儿子就好，有的人只这样子在这里而已啊。那有人说，那难道做神的儿子都一定要跟做人的儿子来冲突吗？当你还是小的时候，你做人的儿子，你要孝顺你的父母。当耶稣十二岁的话，他还小，时候没有到，他必须顺服他的父母，他做人的儿子。当他到长大到成为律法之子以后，当他长大到他应当要出来献身的时候，他就不能再只听他父母了。有的人他没有分别，有的人他前后真把搞混，这绝不是律法要教我们的。作为神的儿子，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只能听神。所以我们今天人活着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只有听神的话而遵行的人才是主的家人。他的重点是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吗？我们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那就我们就应当要好好遵守神的话，因为只有遵守神的话，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讲的才知道真理，而真理才叫我们真自由，真理才会从犯罪的这种不自由当中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大家都还是样子做人的儿子，做这人的父亲而不做神的儿子， 那么我们到天国去没有什么意思，这些人也不可能到天国去，因为到天国去他也只爱他自己的儿子。你懂我意思吗？